姐妹拼搏。原来江水娇在海滨浴场和内地公安打了一场小小的遭遇战，领教了内地公安的本领之后，便不敢再在城区内猖狂的活动了。和内地贩毒分子盛记接头之后，他听从了盛记的建议，把毒品的交接从城区转到了城郊，把一个因为污染环境而搬迁的废置小化肥厂作为窝点，又决定把大批量偷运过境改为分散零星偷运。如果让毒贩们把毒品分散，就会给缉毒工作带来许多麻烦，要把缉毒分子一网打尽也就增加了很多困难。江俊峰果断地下达命令，一定要争取在毒贩还没有把毒品化整为零的时候进行大围捕、大清剿，不让一个毒贩子逍遥法外，不让一点毒品混过关卡。吕凯明的南区小分队离犯罪的巢穴最近，自然成为这场突袭战斗的尖兵。小化肥厂迁走了，公路也没有人维修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30多公里的柏油路变得坑坑洼洼，已经没有汽车行走。轻骑摩托车在这样的路况下高速奔驰，把人的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。施慧静虽然有惊人的本领，也给颠得头晕眼花。吕凯明想把车开慢一点，时间却不允许，毒贩们正在准备逃窜，容不得半点迟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吕凯明身上的手提电话响了。施慧静强忍着颠簸造成的眩晕，通过对讲机准确地向特警队人员传递信息：小化肥厂内有毒贩9名，配备了有轻型的冲锋枪2挺，5.40式手枪4支，手榴弹3枚。说话之间，目的地到了，五辆轻骑迅速地向废弃来的小化肥厂扇形地包围上去。突然一阵冲锋枪声响起，毒贩们负隅抵抗，首先开火，子弹散落在轻骑周围，溅起了一阵黄尘。五辆轻骑立即地迅速散开，蛇形前进，向小化肥厂逼近。就在吕凯明的轻骑向左拐弯的时候，施慧静被翻出了车外，接连滚了7-8米远，才在一个小土堆前停了下来。吕凯明调转车头，要把施慧静接上车，毒贩的冲锋枪又响了，子弹都落在那个小土堆上。
小施！
吕凯明失声惊呼，这声呼喊又招来了歹徒的枪弹。施慧静坐的斗车被子弹打穿了，也把吕凯明的怒火打上来了。他一摆车头，避开密集的扫射，从车斗拿起冲锋枪进行还击。这个时候，黄飞、周华和二李逼近了小化肥厂，选好地形，向歹徒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突然之间，一辆黄光黑色轿车从小化肥厂窜了出来，这正是吕凯明和施慧静在海滨浴场见过的那辆车。毒贩们企图在两辆轻型冲锋枪的掩护下突围，吕凯明哪能让毒贩逃窜，先把冲锋枪扔回车斗，发动了轻骑追了上去。黄飞紧追几步，纵身跃上了吕凯明的车斗，二李让周华也帮着追截黑色小黄冠。他们估计毒枭和毒品都在这辆小车上，不能让罪犯轻易地溜掉。黑色小黄冠开走了，小化肥厂内的火力更猛烈，二里也加强了火力，里面的2挺轻型冲锋枪对外边的2挺轻型冲锋枪实力相当。小李打完了一梭子弹之后，迅速地换了一个位置，在大李的掩护下寻找到毒贩聚首的位置，又把一梭子弹送了过去。只听得一声惨叫，一名毒贩中弹身亡。1挺轻锋枪哑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3颗手榴弹同时飞了出来，没有准确的目标，却炸起了3团烟尘。在3颗手榴弹爆炸的同时，一辆2排座小货车从小化肥厂冲了出来，剩下来的毒贩们也想逃走， 二里向着小货车一阵扫射，又一名毒贩被击中，从车上摔了下来。小货车加大油门快速逃窜，二里跃上亲戚尾随着追了上去。再说施慧静，虽然在小土堆险险地避过了敌人的一串串子弹，但是他的轻型冲锋枪还在吕凯明的车斗里，身上只有一支54式小手枪，发挥不了作用，于是只好静候着，注视敌我双方的情势变化。二里发动轻骑追赶小货车的时候，他正要站起来想同二里一起追捕罪犯，猛地发觉小化肥厂又传来发动机的声音，便立即引伏下来。小化肥厂前边是公路的一个三岔口，左边连接的国道可通往深圳，右边则会省城南市区，中间穿过乡镇向西北进入山区。黑色的小皇冠走的是左边通往深圳的国道线，双排座小货车走的是中间穿越乡镇往山区的乡道线。和江俊峰估计毒贩们要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潜逃的策略完全一致，隐藏在小化肥厂内的第三辆车很可能就要折回南市区潜伏下来，而这最后一辆车坐的很有可能是毒贩里的重要人物。施慧静选好地形，伏身不动，继续的静候事态发展。双排座小货车开走不到10分钟，一辆银灰色的小皇冠从从容容的从小化肥厂开了出来，就像施慧静估计的一样，调转车头返回南市区的方向去了。施慧静举起枪瞄准，砰砰砰，一连几个点射，把小后车的后轮打瘪了。这辆卸掉了车牌的银灰色小皇冠不得不停下来，紧接着车头右侧的挡风玻璃摇下，一支轻型冲锋枪伸了出来，向着施慧静埋伏的方向就是一阵猛扫。施慧静静待对方打完一梭子弹，抬头看去，见车里使用轻型冲锋枪的是黑猫裘佳丽，这正好说明毒枭江水娇就在这辆车上。施慧静觉得必须先把江水娇的爪牙除掉，才能够抓住江水娇这名毒枭。就在黑猫换弹夹的一瞬间，他果断地举起枪瞄准，把黑猫的脑袋打了一个小洞，又砰砰两声脆响，坐在司机座上的姑爷子蔡明也伏倒在方向盘上不动了。后车门打开了，江水娇走出来，后边还跟着内地毒贩盛记。在江湖黑道上闯荡半生的江水娇并没有惊慌失措，他向着施慧静隐伏的方向说，你也出来吧朋友，那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换上新弹夹，说明你手枪已经没有子弹了。施慧静的子弹确实已经用完了，他把手枪放回枪套，站起来的时候悄悄握着两颗小软石。江水娇意想不到的是，打坏他的汽车枪杀两名悍将的竟然又是这个漂亮的女公安，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嘿嘿的冷笑一声，没想到又是你，我们可真有缘分呢。放下武器吧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施慧静发出了警告，江水娇手里没有拿枪。施慧静说的是盛记，他看到站在江水娇身后的盛记已经把54式手枪拿了出来，而且趁着江水娇和施慧静说话的时候举枪就要射向施慧静，但没容他开枪射击，施慧静右手一摆，两颗软石急如流星，一颗击中了盛记握枪的手，一颗端端正正地击在盛记的眉心上。盛记一声惨叫，手枪落地，人向江水娇身上倒去。好身手，让我来领教领教你的本领。江水娇一手拨开了倒向他的盛记，双足一纵就降到了施慧静的眼前，生到手到，他一掌向施慧静横劈了过来。施慧静竟一个倒后翻，巧若飞燕，不仅避过了江水娇的进攻，一只脚还瞅准江水娇的手腕踢去，迫得江水娇忙把手掌缩了回去， 石慧静接着一个回头翻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。不容江水娇发出第二招，已经是一个虎扑双手，一伸一缩，一拍一抓，直取江水娇的左肩与前胸。其灵巧快捷，让江水娇暗暗吃惊。江水娇避过锋芒，倒退几步，站稳身子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释慧静从容回答：“一个善良的老人。”如果没有说错，江水娇的声音十分冷冽：“一定是紫云庵的那个老尼姑吧？这个老秃尼坏了自己的事业，还是收了你这个关门弟子。”
这么说，你就是慧如师姐了？
释慧静双眼闪亮，直视着眼前的对手。师父破格收了我这个徒弟，也正是因为出了你这个叛逆，没想到我们师姐妹这么快就见面了，真是感谢师父他老人家在天之灵。他死了？江水娇听说师父已经死了，脸上竟露出了笑容。释慧静按耐着内心的愤怒说：“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忘恩负义，违抗他老人家教诲，为非作歹，他可以再活一百年。”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忘恩负义的人，那你准备怎么处置我，小师妹？江水娇话音里带着揶揄，还高傲地扬扬头。释慧静出语铿铮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自己戴上手铐，跟我到公安局投案。”说到江水娇，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，一天昏倒在紫云庵的门前，老尼姑不但收留她，给她治好病，还教了她功夫。可是江水娇不甘清苦，难耐寂寞，反出师门混入江湖，自以为有一身好本领，横行无忌，违法乱纪，犯下了深重的罪孽。老尼姑得知后后悔不已，她为自己教出了这样不孝的徒弟而内疚，念念不忘为民除害，所以在自己百岁高龄的时候，决定把一身武艺传给释慧静，用自己的苦心与辛劳来弥补自己的失察。真是天大地大，冤家路窄，大师姐与小师妹都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相见。这时江水娇和释慧静已经没有了言语沟通的可能，两个人都觉得只有在武艺上才能见高低，于是再次交手，各显本领，出尽奇招。一个师父教出来两个徒弟，就像是一个饼硬做出来两个米饼，打出来的不是武功，而是智慧。江水娇的一招一式沉稳老练，也更是显得歹毒狠辣。施慧静的一招一式灵巧敏捷，却显得稚嫩和缺乏临战的老练。两个人你来我往，闪展腾挪，凌空掠地，时而斗在一处，时而处得分开，飞鸿翔凤，变化多姿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只见江水娇分开双掌，向施慧静前胸直拍过去，施慧静以同样的姿态分开双掌迎了上来，四只手掌一经交接突触分开，然后各自的倒退几步。看起来施慧静的功力确实比江水娇略逊一筹，后退了两步多，身体晃动了一下才站稳。江水娇一声斥喝，不让分毫，趁施慧静立脚未稳之时便腾空掠起，一招恶鹰扑兔，直向施慧静的头颅抓去。这手要命杀着心狠手辣，饱藏功底，劲道十足。施慧静仓促之间只好避闪，却哪儿都躲不了，左肩已被江水娇的利爪抓住了，迷彩锦服给抓下了一块，肩头顿时沁出了鲜血。江水娇急于脱身，一招得力便毫不放松，瞬息之间第二招又变爪为掌，金涛裂岸，直攻对方腰际。施慧静一招失手，似显惊慌，错步旋身，避过了江水娇凌厉的一击，赤得反窜而出，急奔出十余米远。江水娇胜券在握，哪肯轻易地放过到手的猎物，他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跑！”拔足紧追而来。 石慧静骤然停步，搓身发力，腾空翻起，一个鱼跃龙门之势，竟然的从急奔过来的江水娇头上掠过。江水娇没提防这点突变，急忙收手转身应敌，却是晚了半步。翻起宫中的石慧静轻盈似燕，柳腰一摆，两条长腿在下落的瞬间连环的踢出，劈拍两声脆响，全都踢在了江水娇的身上。这两脚虽然是在空中踢出的，劲力不足，但是也可以把江水娇踢得踉踉跄跄，风车似的转了好几个圈，差点趴在地上。
好啊，老秃尼竟然留下绝招，你今天让我开了眼界。
江水娇努力地站稳脚跟，迅速地拔出两把匕首，双手一扬，两道寒光直向石慧静胸前飞来。距离只有十步开外的石慧静见两把匕首急速地飞来，不敢应接，忙搓身避过。就在石慧静搓身躲避的一瞬间，江水娇一阵狂奔，跃上了黄飞留下来的那辆轻骑，打着了火企图逃窜。石慧静不敢怠慢，随手捡起两块石头向着已经启动的江水娇掷了过去，只听通的一声，正中江水娇的后背。江水娇压得一声惨叫，翻下车来，接连打了几个翻滚，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恶斗了半天的石慧静看着江水娇从车上翻跌下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也软软地倒在地上。他的左肩胛受了伤，鲜血染红了半个衣袖，加上用力过度，江水娇一倒下，他也没有了力气。这时候江俊峰指挥部的四部警车呼啸而来，原来江俊峰和吕凯明、黄飞、周华二里汇合在了一起，截获了黑色小皇冠和双排座小货车，但只搜查到了分散在车上的部分毒品，却没有发现毒枭江水娇和盛记，便沿路赶了回来。车一停下，吕凯明打开车门跳了下来，飞快地向石慧静奔了过来，拿出急救包为他包扎止血，然后抱起他向警车走去。七尺男儿的泪水洒在了石慧静的脸上，石慧静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对吕凯明说：
老江，快把江水娇抓起来。
这个时候江水娇还有盛气已经被黄飞和二里戴上手铐。石慧静舒心地笑了，闭上眼睛，一个慈祥而严厉的老尼姑出现在他眼前，他默默地祝祷：
师父，你的嘱托我完成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